合璧天下，说大事，来往边锋听闲谈，让我们一起随意随心随缘。大家好，我是老边。
大家好，我是疯子。
欢迎收听本期边锋闲谈。这一期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关于车联网的事情啊。这个说车联网的那些事之前呢，就是听说疯子最近去了一趟北京啊。
对，最近去北京那边的话，算是考察吧，看一下那边的互联网公司一些情况，给你说一下先吧。
啊，这样的话大家也说一下这个考察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北京的互联网氛围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其实怎么说，北京的整体的互联网公司其实是比深圳啊这些地方其实要多一些。
对
它的氛围的话，应该说是互联网氛围应该是比较浓的。
对
但是这回过去我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现在其实互联网氛围的话，就是包括整个市场都比较热，所以的话大家会发现，就是觉得这一块哎好像钱比较好赚怎么样，所以的话有很多一些大老板啊这些的话都会往里面投。
对，
所以像这回过去考察发现，就是有很多互联网公司成立，但是在他们背后这些老板啊投资人呢、其实他们本身的话其实是没有多少那种互联网从业经历啊这些的，
或者没有互联网思维是吧。
哎，对对对，就说他们有的是什么，第一有钱，
对，
第二有传统行业的一些那个管理经历，然后他们就直接把他们这一套思维和方法还通过投钱方式往这边搬，然后就成立新的互联网公司。但是其实这种情况其实说实话，我觉得话就发现
在互联网公司或者在互联网行业是行不通的，毕竟他那个传统行业做事的一种方法，还有投资的方法，它是要先把钱投进来。假如说投资一个工厂，投进来工厂可能在建设几个月之后它就会有收益了，但是互联网公司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见收益的。
感觉还是有很多传统行业的人想往互联网转。
对，
但是其实这种东西的话，你没有一种内在驱动力，纯粹是因为我觉得这东西好像好做赚钱去做的话，其实是比较困难。就像
只是利益驱动，
只是利益驱动。
嗯，
就好像有逻辑思维，他也有一期就说你没有说真的是有一种
热情
或者活不下去，我真的得转，对吧？
嗯，
这都有的东西，其实你成已经习惯了是不好转的。
对
对
对，是也可以看出来，现在其实互联网整个，不管是往互联网里面的投资，还是互联网从业者，其实这个行业还是有一点浮躁的，毕竟是太热了。我觉得现在这个行业，
对，就是今年话说，投资圈就像那个股市的牛市一样，对吧？
对，
都往里面丢钱，
对，
热钱往里面入。然后像今年的话，就说，就说本来我们现在说车联网，
对，
车联网其实现在也是一种，类似于这种情况。今年被称为2014年被称为是车联网的元年，
对，
它这个车联网的话里面就也存在这种情况，很多那个互联网公司在搞，然后也有很多很传统的公司想搞这一块。
嗯，
然后的话他就说哎，我要转怎么转，就是传统公司转到互联网，那就通过什么方式搞车联网。
对，搞车联网其实这一行是有点炒得过热了。刚才你也说到车联网是现在的一个车联网的一个元年。
嗯，
车联网的发展其实也都是从这个最初的一个物联网的概念发展过来的。
对对，其实物联网的话这个概念的话是很早的，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物联网这个概念了。
对，就物联网的概念确实是可能就是稍晚于互联网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了。
哎，对，互联网其实最开始是什么，其实说白就是电脑联网。
对，
然后大家哎后面想到说把所有东西都连上网。
对，都连上网就是物联网。
对，就有个物联网。
嗯，
然后其实车联网的话其实怎么说，其实它也是物联网的一个部分。
对，物联网的一个分支。
对，其实你要提到车联网的话，它的前身你可以还往前其实也可以追溯。
嗯，
在2009年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概念，什么叫智能汽车易生活。
哦，
因为那个时候在2008年开始推广3G 嘛。
嗯，
2009年的时候3G 已经开始就有了一定热度了，所以大家觉得哎现在这种3G 这种联网方式这么快了，对吧？
对，
那我可以考虑把一些东西就是开始实现物联网，把它连到那个网络里面去，对吧？
嗯，
而着手的东西肯定最好是大家比较使用频率比较长的比较那个大的一种电子设备。
对，
所以汽车的话就成为一种比较好的选择。所以
先是手机是吧，手机就是移动互联网。
对对，最开始是手机嘛。
嗯，
然
后
的话
后来就是汽车。
对，后面汽车就现在包括现在还有什么电视啊这些，对吧？但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光是3G起来的话，你其实其他一些东西硬件设备技术啊没有起来，还是会有一些问题。于是就从2009年一直发展到现在2014年， 大家又觉得，哎，又是一波，第一，投资这种热度开始变大，有很多钱可以用。
对。
第二，2014年又有个什么点，在推4G了，你发现没有？
对，4G 比3G更快，也更助于这个车联网的一些发展。
对，所以大家觉得，哎，又是一波机会，
嗯，
于是又来搞这个东西，于是就有车联网这个名字，
也有了车联网元年的这么一个说法。
对，也有车联网，就是说大家就开始感觉又有机会了，所以大家又来搞这个东西，于是就车联网元年，大家来投这个行业吧。
嗯，
这样那就车联网这个东西就到现在摆到我们的这个眼前。其实说到车联网哈，我现在说这么多好像是感觉就是还是有点很空的一点的感觉。
对对对，
就是说，像先问一下老边，你这边的话，
嗯，
你觉得车联网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哦，我是一个没有车的一族啊，我眼中的车联网，我觉得我以后有车之后，车联网的概念给我带来的应该是，导航啊，或者是加油更方便，
嗯，
或者是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商场，我停车更方便，应该是给我生活带来更便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功能。
嗯，其实这样子，现在的话，车联网，所谓做东西是你说的这些话，现在其实都有。
哦，现在都有是吧？
对，你比如说导航的话，其实大家知道，第一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凯立德和高德，
对对，导
航地图，高德，对，然后就高德有林志玲嘛，所以很多人，
对对对，
很多人都知道，对吧？
嗯。
然后停车和加油的话，其实在地图上的话，你就可以找，
嗯，
可以找它，可以给导航过去嘛，
对
吧？
对，
导航就实现了，
对，
这是就最简单的现在车联网在已经做的东西。所以我们其实，怎么说，车联网其实现在已经有的东西是大家已经可以看得到的，
嗯，
可以说其实有两个代表，
嗯，
两
个
代表上面，
嗯，
第一个就是地图导航。
地图导航，
刚刚提到，其实就是把之前已经有的东西，现在把它做得更好。
嗯，
以前的话可能是更多是离线地图导航，
对，
因为你的汽车
通过 GPS，
对，通过 GPS， 因为你没有这个联网功能嘛，
对对
对，
对
吧？你可能一些升级啊什么的话，你得需要去。
对，现在有了网的话，可以就加入一些 Auto 啊或者别的一些元素进去。
哎，对对对，就是在这以前的计算把它做得更好，
嗯，
连上网，还有。这个是从相当是从传统到现在这个所谓车联网这个行业里的一个产品代表，
这个也应该是应用最广的吧？
对，也是应用最广的。其实你现在看百度、高德、凯德三大图商，
对， 对，
现在布局车联网就主要通过这个入口，
对对对，
在做，
嗯，
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比较有代表性的产品就是 OBD 产品，
哦，这 OBD 是什么？
OBD 是一个叫做车载那个检测系统。
哦，车载检测系统，嗯，
对，它是汽车上的一个可以导出一些汽车行车数据的一个入口。
嗯，
它这个前身其实是对于汽车的一个就废气排放的这种一种数据检测一种标准。后来经过一些发展的话，然后国际上也定了一些国际标准，然后可以导出一些除废气以外的可能一些更基础的一些行车数据。车联网的话，很多公司现在开始做后，就是想在车上找一个入口，能够把这个车接入到互联网里面去，对吧？
嗯，
就找这个接口，因为说白了其实也没有其他好的接口可以去接，
需要更多的接口，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基础的一些接口。
嗯，对，但是问题是因为现在其实就只能做到这样
啊，
只能做到这样，只有这样一个接口可以去做。而且因为就是说汽车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安全。
对，安全很重要。
对，对汽车来说，因为不像你其他东西，你可能安全最多就是钱财的损失。
嗯，
但是如果
涉及到人身的安全，
对汽车的
安全，
对汽车安全一旦出问题，是涉及到人身的安全。
对，
所以的话，第一，安全本身是个问题；第二个，以安全这个问题为接口，各大原有的汽车厂商他就会不愿意开放这种私有协议。
对，
所以就限制了这种接口的开放和这个技术的发展。在这个产品上是有一个两个代表，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腾讯家的，腾讯它做了一款产品叫腾讯路宝，就是这个 OBD 接口的一个小盒子，
它主要有什么一些功能？
它把它也叫做汽车穿戴设备，就类似于好像是现在像电视上的一些智能盒子一样，你把插上去以后，你在手机上装一个 APP，
对，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接口读到一些基础的一些行车数据，速度啊，油耗啊，然后最后你一个行程完一个行程报告，这些基础数据。但是腾讯呢，它这个东西在它 APP 上其实只是其中一个功能，它最主要推的还是推它那个 APP 上的地图导航功能。
哦，那还是回到了第一点。
对，还是回到了第一点， 对吧？
做地图，想
做
地图做导航，
对，想做地图做导航。然后的话，腾讯啊，在这上面你就不可能我就只把这样一个简单功能给你拿出来，对吧？因为说白了，这技术数据很多汽车上面，它我本来的汽车仪表这些
都已经有显示了，
已经有显示了，对吧？
嗯，
我这个虽然我说，哎，我这高科技，我这是车联网的入口东西，对吧？但是我光拿这个东西给你的话，你会觉得好单调。
对
吧？所以他还需要做他一些更擅长的东西，就是更互联网化的，最后还是回到做地图。
对，
然后然后第二个，这个腾讯的这个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互联网来做车联网的一个代表。
嗯，
然后还有第二个代表是传统车厂行业的一个，叫元真。
嗯，
元真的话，这个可能就是说接触互联网以外的行业的这个朋友，可能就是听这个名字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没听过。对，
很陌生，没有听过。
很陌生，但是他其实在这个汽车这个行业的话，其实还算是比较小有名气的。
嗯，
他之前做的话就是汽车维修啊，包括维修技师啊这些和客户之间的这种一种关联啊，这一些相关的一些汽车行业的东西，他做比较好。
嗯，
然后他也做了一款 OBD 的产品，叫元真咕噜。
嗯。
然后你也是，你安装这个元真咕噜 OBD 产品到你的车上以后，对吧？你手机上装一个 APP，
嗯，
你在这上面也可以看你车的一些数据，
嗯。
但是它在这个 APP 上面这个东西呢，
嗯，
也是其中功能之一，
嗯。
它做了另外一项最重要的什么？它在上面做了一个社交平台，
嗯。
就是说，它虽然是作为传统厂商，但是对这个 OBD 的入口也只是一个我用一下你那个入口，
嗯，
我布局一个车联网，但实际上我想在这上面做其他东西，
嗯，
我作为一个社交的一个 APP， 然后我想把你的用户粘在上面，要把你的我的那些维修技师啊这些工作人员和你形成希望你形成一个长期的这种沟通的关系。
哦，其实你说的这两种方式就是两种不同的一种切入点的方式。腾讯的更多是以一种这种互联网的思维切入，
对，
但是后面那个元真咕噜是一种传统的行业的一种思路来切入，但是他们最终都停留在车联网很基础很表面的一些东西，没有做一些实质性的有革命性的一些功能给大家推出来。
对对对，其实是怎么说，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的情况都比较尴尬。
嗯，
腾讯这种互联网公司，对吧？
嗯，
它有互联网思维，但它缺少这种就是说技术性的东西。
嗯，
就是传统的一个车里面的东西，你如果做互联网，我对这硬件都能了解多少？
对，
对吧？然后元真这种传统公司，它对这些硬件的东西的话，它那个有技术的实力，那包括它和一些车厂的话，它也有一些很好的合作，可以拉私有协议，但是它没有互联网思维，所以你看它的这个 APP， 你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做得很不简洁，感觉把很多东西堆砌在上面。
嗯，对，嗯，其实就是说这个车联网这个东西要做得有突破有革命，必须就是有硬件技术的一些突破，再加上互联网思维，两者必须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使这个车联网应用到大家的生活中，改变大家的生活。
对对，就是说你其实车联网是一个结合体，
结合体，
对，结合体。如果是你只是一方面强的话，其实我说老实话，我个人的话是不怎么看好的。
嗯，
所以话现在的话，像有一些新成立的一些公司，它就是以这种结合体的形式成立的。
哦，很自然就想到了特斯拉。
哎，对，很自然想到特斯拉。特斯拉它现在它说，我其实是一个互联网公司。
对对。
但是大家其实看它是造车的。
对对。
对吧？它这个电动车，所以话以它这种形式的话，就是重新成立，而不是在原来基础上，我说我去改，我去转型。
嗯，
这种我觉得他才能够更有希望把这个车联网做好。
对，就说起来这个特斯拉，那我有幸也体验过这个特斯拉。
嗯，
真的，特斯拉这个汽车就是从你开门的那一瞬间进入到车，在开车启动，就很明显的感觉到跟传统车确实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它中间那个很大的屏幕，
嗯，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车联网的一个入口吧，你可以在上面进行很多的一些功能的一些操作。
对对对，因为特斯拉怎么，它是从头造车，
对，从头造车，
而不是现在只是我在车上修修改改那种，
它没有一个模板，
嗯，
没有一个车的模板进行修改，它是从零到有，
对对对，
做一个汽车的，
对，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我觉得这才是可能车联网未来真正能够实现的一个方向。
嗯嗯
嗯，所以现在话像互联网公司，传统互联网啊，传统汽车就做这些的话，可能的话你直接去搞汽车上面的东西，反而不靠谱。
嗯，
可能比较靠谱什么，现在我们知道小米和百度现在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在做自行车上面的智能系统，把自行车也纳入到车联网里面，就我觉得这样反而更接地气一点。
嗯，
首先中国国情，中国本来就是一个自行车大国。
嗯，自行车大国，对
对，在中国的话，使用自行车的人数程度，首先你这个宣传的这个基数就有了。对，
毕竟大家的购买能力是有限，这个价位更容易让大家去接受。
另外一个什么，就是自行车上面的话其实是以人为主体做这个产品的话，其实做辅助，不像汽车，做车联网汽车的终极目标是 把人解放出来，
对，解放双手嘛，
对，解放双手。但是你自行车的话，你不仅仅是一个交通方式，你还是有时候是一种生活方式，
对，
你解放它双手可能反而没有意义了，
没有乐趣了，
没有乐趣了，
对。
所以你在自行车上面做的这些产品反而更好设计，你有更多的可以提高用户体验的这种场景。
嗯，对对对。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小米和百度他们现在各自在做这种自行车的这种智能，可能反而更符合现在做中国做车联网的这种这样一种方式。因为车联网其实我们就不应该就更局限说我必须要汽车，
对，可能就是说这个未来车联网的发展可能是以这个自行车为切入点，从自行车开始做起，可能是一种更好的一种方式。
对，我觉得至少在中国更接地气。
那这一期呢我们就讨论了一下车联网的过去和现在，还有小米和百度的车联网自行车。下一期呢我们会讨论到车联网未来的发展，还有对普通人和将要购车族的影响。那这一期就到这里，大家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